30 Minutes Mandarin Program VFS Genesis and Signs Lesson Number 14
梁友圣经学院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为您预备的学习课程。今天我们邀请了美国惠敦大学生物学教授潘伯涛博士主讲《创世纪与科学》。潘博士拥有纽约州立大学生物学博士学位及惠敦研究院神学硕士学位，现任惠敦大学生物学教授。他相信圣经是信徒生活及信仰之最高权威。潘博士著有不少关于科学和基督教信仰方面的专论，并常有专题讲授。好，现在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开始来谈一谈伊甸园里面的盟约。在创世纪的第二个明版之中，神的名字不单是神，而是耶和华神。为什么？这四个希伯来字母，英文的翻译就是 YHWH， 是我是一个希伯来词的演绎出来的。这个名词在会堂里面被称为主，尽可能的是避免了犹太人亵渎他们的神的趋势，乃是神的个人的尊亲，这就是神与他的子民相交或者是立约的时候所用的名字，这是他盟约的名，因为是用在与以色列的婚姻上面。是主耶和华立约的主，在创世纪第二章里面他就进到人的生命里面。神与人在圣经中设立的盟约，乃是形容神与人之间的关系最具有特征性的一个项目。因为整本的圣经是以约来分新约或是旧约，约的拉丁文是 testamentum， 希腊文是 diatheka，乃是希伯来文盟约这个 berit 的翻译。改革中神学家特别注重约在圣经中的分量，在创世纪已经可以见到一点点这方面的一些的含义。神在以耶和华的名字显现的时候，在经文上虽然没有提到盟约一节字，但在整个大纲里面已经可以看到第一条盟约的轮廓。这个盟约被称为工作之约，或者是生命之约，或者是自然之约，或者是伊甸之约。在创世纪第二个明版里面可以找到类似的封建主与诸侯所立约这样的条件。接着考古学近代的发现，我们就更容易的了解的这个约的意思。经文里面提议向诸侯都得到的权利，跟他应该付出的忠诚，要对这个封建主的一个义务。在这里也讲到主耶和华神，他是好像封建主一样，他立约的慷慨，跟人就是好像这些诸侯，我们对神这个封建主，我们需要尽的义务。我们在这里尝试一个椭圆形的两个中心，就是地点义务来衡量这个盟约。地点首先是一个礼物，义务乃是神所要求的条件。好像这样的分析，我们相信是与创世纪的作者的诉说的方法是吻合的。今天我们主要的分析都是讲到这个地点，这个地点就围绕了四条大河。伊甸这个名词是欢喜的意思，在列王记下19章12节 那里也提到一个亚述地区的伊甸，那里说亚述王曾经毁灭了属于提拉萨的伊甸人。这个伊甸跟伊甸园里面所讲的伊甸不是一样的一个意思，因为这个两个希伯来语的母音不一样的，我们只能够以寄居的用法来研究伊甸是什么意思。有人常引用古代中东一个叫 Sumerian 的文字伊蒂娜来作为草原的解释，来形容创世纪二章第八节那里说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他们就说这个是一个在草原中间的一个院子。但是这个意思并没有普遍的在神学上有什么地位，有人强调他是不可能是将做这样的解释的，他的反而以中东另外一个古代文化叫 Ugarit 的文字的根源，他说这个是来引申，在哪里是讲到这个伊甸园是一个受到充足灌溉的一个子，这种意思与某一些经文好像这个创世纪十三章第十节那里说罗德看到滋润的平原像耶和华的院子有一点的相像。在以斯结书第八章那里先知是形容伊甸园是神圣的山上，那里以斯结书二十八章十三十四节那里说王是在伊甸园中在神的圣山上，这里没有提到什么河流，所以伊甸这个字不一定是指着有水源充足的地方。而且无论希伯来文跟这个 Sumerian 或者是 Ugaritic 这些文化的化缘上面的关系也是没有很直接的一些关系，以色列人的思想与这些外族人的思想是不一样的，所以伊甸应该是有希伯来民族的图特的意思。伊甸常是以种树的文体来形容欢喜，与它相连的字句常有快乐跟丰裕的生活的意思，也应该是创世纪第二章里面的主题，神为人预备的一个快乐的地方。我们常用这个乐园的含义实在是与这些经文有重要的关系。翻译希伯来文的旧约成为希腊文的学者常常借用这个波西文乐园这个字来说基甸园是乐园的意思，希伯来文里面也曾经用过这个名词，譬如在尼希米书第二章第八节那个修造园子还有这个传道书第二章第五节跟雅各书第四章十三节那里也讲到园林跟院子所以这个当然是借用了这个波西文这个乐园这个字源。在启示录第二章第七节那里说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是会吃人的，所以我相信圣经里面已经有这样的意思，不是要借用外面来的文字来形容。主耶和华他很慷慨的将这个乐园赐给亚当，这是经文里面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道理。神所赐的礼物使能够人完全的满足，他使悦人眼目的果生出来，在创世中一记中间都的人都可以吃树上的果子来维生。人与树的对应就好像我们在上面已经讨论过的，是代表一种完全的。不单是这样，在东方只有水才能够浇灌地的农作物，这个果园的生长有在这个从伊甸流出来的四条的大河，这个在创世纪的二章第十节那里讲到这四条的大河。这几条的河是不是与在创世纪第二章第六节那里说有雾气上腾滋润遍地的雾气或者是地下的水有关系呢？大多数近代这个圣经的译本已经将雾气以及两个字翻成地下的水，这个在英文本里面很多的现代的中文翻译本已经将这样的翻译不再叫它叫雾气，乃是叫它地下的水。 因为上面就讲到这个水啊，滋润或者润泽大地，就是跟这个翻译就很协调。但是在创世纪二章第六节，仍然是在第五节说神没有降雨的语气以下，与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的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中间涌出了澎湃的波浪有密切的关系。这个地下的水很可能是上升的，就好像造人以这个浪潮滋润了干旱的地。在以斯帖书三十二章六节是用着一个浇灌的一个意思，所以跟滋润地方是同一个希伯来文。我们还也没有提到上面的大河是为伊甸园流出来的。我们可以想象到这条大河的澎湃的水量，它要分成四条比较小的小河，其中以色列起码的有两条水力勇猛的大河。四的数目在圣经的或者中宗的记载里面往往是用来代表全部的意思。在以斯帖书二十八章那里讲到沿岸有宝石跟金子，这个河道大概应该是与伊甸园相通的，却不是在伊甸园里面，所以在伊甸园里面没有任何的缺乏。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伊甸园这个乐园中间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人是活在一个丰盛的环境下面。我们休息一下，再谈这个伊甸园的地方。
弟兄姐妹，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为您播出的《创世纪与科学》，由潘伯涛博士主讲。潘博士也为您预备了这个课程的讲义大纲，欢迎弟兄姐妹来信索取。好，现在请大家继续听讲。
创世纪第二章十一到十四节那里提到的河流跟流经的地方，是我们面对一个很大的问题。究竟伊甸园是在地球的哪个地方？这个宗教改革家科尔文在几百年以前已经注意到这个难题，他用了好几页的解经的文字来尝试寻找一个答案。可能性有两个，是在于我们对这条河流的流域做字面或者是譬喻方面的解释。第一种立场尝试以底格里斯河跟亚拉底河的日海地或者是花园地为伊甸园，比较小人以两河岸的地点为伊甸园。第二种立场，作者是以寓意的解释来表达一个太初的上层的美地。这里的辩论不是根据正统派或者是新派的神学的立场，因为在第二个明版里面，这个文体同样的有字面或者是比喻方面的解释的趋势。这个改教家科尔文本身虽然是用了字面的解释，在这里却很愿意接受以伊甸园来代表全世界的看法。有人根据第二条激流激训活来引申到经文上的不是字面上的解释。激训活所环绕的是古时地，在旧约的地理里面是相当于今天的北非的这个埃提阿伯。这里有这个意思呢，在耶利米书第二章十八节那里说埃及路上喝诗歌的水，这里诗歌的水的意思就是代表这个尼罗河。尼罗河像底格里斯河跟幼发利底河一样，是一个国家的生命的源头。我们要是将比逊河作为印德斯河的话，我们就可以在创世纪里面找到上古之词一切文化中心的四道河流，就是幼发拉底河是可以代表巴比伦，底格里斯河是代表亚述，尼罗河代表这个埃及，然后印德斯河是代表了印度。我们赞成按字面的解释，我们可以接受上面的地理情况， 创世纪作者应该很熟悉幼发拉底河跟尼罗河的距离，要是他要将它们连接起来的话，我相信他是用了很特别的一些卷接的笔法。以西结书里面不少的经文可以用来支持这样的讲法。以西结书毫不比以神的院子伊甸园中间的树来比喻世界上这一切的国家，大家可以参考以西结书31章第9节16节跟18节。他也以神的圣山与伊甸园连在一起，大概也是根据迦南跟叙利亚一带的神话的文体。在新约里面，哥林多后书12章第3节跟路加福音23章43节，那里除去保罗用乐园来形容第三层天以外，耶稣对同钉死的犯人也说，今天你要与我同在乐园里面。启示录2章第7节中的乐园似乎不是按照字面的解释，基督对得胜者的应许是要得尝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这句话似乎是假设了创世纪3章的环境还存在，而且院中的生命树的原文是现代式的，就是现在还存在的。它是暗示乐园并不是因为洪水的关系被毁灭。要是这样，创世纪应该做怎么样的解释呢？难道一位充满了毅力的探险家有一天不会在某一条经线或者纬度上面找到乐园，而且会要把这个守着他的基鲁伯面对面跟他打仗吗？没有人真正以为上述的假设可以成立。究竟创世纪的作者是否有这样的想法呢？在以西结下面唯一可以行的基鲁伯的经文跟四面卷动的发火焰的剑，好像觉得这个好像是一个比喻。在所有其他的经文从没有提到一个探险家可以找到这个伊甸园，也没有任何的经文提议伊甸园是必提升到天空或者是已经被毁灭了。这些情形都提醒了我们，作者的意思并非是要我们去寻找这四条河流的同一的发源地。那么这种比喻式的解释是否完全成立呢？在字面的解释上也有不小的证据。在创世纪2章11节到14节那里，这个讲的四道河不一定因为有其他寓意的主题。在创世纪3章24节那里有基鲁伯的剑，虽然是这样，我们不认为有基鲁的剑好像这个比喻就认为这个四道河也是比喻而已。在启示录可以形容地理上的乐园中的属灵意义，人没有犯罪以前与神面对面相交的生活，这个寓意的解释的危险 有可能是混乱了文中很清楚的被分辨出来伊甸园跟院外的人被赶出去的土地。伊甸园的特殊的地方也是十分的重要的，在字面上的解释使伊甸园的重要性特殊化而显著化。神拣选了这个地方作为他所爱的人的居所，而且我们也不用强解经文也可以想象到一个由四道河流流注的地方，特别是因为底格里斯河跟幼发拉底河往往是流经相同的地方，而且发源于相同的山脉，河流以后再出一个波斯湾，这是事实的，可以用来支持伊甸园有字面上的解释。首先我们要解决一下基逊河的问题，被它环绕的古时全地不一定是代表北非的埃提阿堡。在哈巴谷书3章7节那里有古山这个字，这个好像是在米甸那个地方。这几位翻译圣经的弟兄姐妹也尝试以亚述的葛苏城作为创世纪2章13节那里讲的古实地，因为基逊河要是和这样的解释没有其他的证明，要是将葛虽城误认为埃提厄伯，那么这个基逊河自然是尼罗河了，所以字面上的意思也在改变，只有在底格里斯河跟幼发里斯河的河是固定的。最有可能性的地方很可能是彼此的相对的，乐园很可能是 位于河的发源地或者是出海处。在英文这个新的圣经的译本上面，以河头来形容创世纪第二章第十节的河，他提以河的源头而非出海地是伊甸园。他们是赞成这个乐园是位于加拉迪以南的，他们认为这个四道河头乃是这个三角洲的支流的开始。这个改教家克文乃是第一位倡导乐园是位于巴比伦的东南，使四道河流变成两道。他提倡这个比逊河或者是基逊河乃是底格里斯河与幼法拉底河的别名。他们所以用不同的名字来形容这两条大河，乃是因为究竟是他们是合并在一起或者是在分歧。那里有两条汇聚一处的河流，之后他们就分开流向四方。很多学者都根据课文这样的看法就这个地点，但是没有采纳他以乡民来形容这个河道。有人提伊甸园是位于巴比伦，却以比逊河跟基逊河为联合底格里斯河与幼法拉底河两道的天然的运河。其他人以波斯湾当作创世纪二章第十节哪里所讲的从伊甸园流出滋润院子的河。古巴比伦人实在称它为苦河，就是苦的河。比逊河跟基逊河乃是注入波斯湾或者波斯湾的两个的臂膀。因此不少人以幼法拉底河的入海处对四道河流来做不同的解释。我们不应该很仓促的来拒绝这些说法，但是我们需要承认他们都不能够完全的表达创世纪的字面上的解释。在上述的概观里面，究竟我们能够做一个怎么样的结论呢？在寓意或者是字面的解释之间的讨论，在不同的字面上的地理上面的伊甸园的争辩，我们是很难取舍的。自卫的做法乃是暂时不做任何的决定，等待新的发现。有一天可能会发掘到一个久埋的这沙土上面的石碑，上面有关于对比逊河跟基逊河的启示。我们这次很清楚的晓得神在起初没有将我们放置在沙漠或者是森林当中。神使子主不单是有生命，而且还赐给他生活上的丰裕的快乐的环境。伊甸园是神与人立约的地方，也正是迦南地是神与以色列立约的礼物一样。神要赐福给有他儿子名分的人的时候，他却很特别留意不去宠坏他。在伊甸园中间的教训乃是后人要学习有怎么样的负责或者责任感的一个榜样。因此乐园并不是仙境或者是理想邦，在那里人受到神的托付，在那里神人将人安置在哪里，要他整理跟看守。有人从这些动词，就是安置在哪里、托付人这些动词来找到一样的庄严崇拜，与第一个创造的名板里面这个庄严跟崇拜是相似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八节那里说治理全地这样改舍，我们就晓得这个人的治理是与独裁的暴君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在第一章二十八节那里要治理全地，第二章十五节人要亚当要修理看守，这个人要被安置在伊甸园里面，要修理看守这个乐园。在希伯来文这个治理修理应该是用来做是服侍的意思。人类就算与他与土地之间的关系也应该保持他的谦卑。这个动词的使用乃是启示录十一章十八节那里说败坏乃是败坏世界的人的前奏，因为他们污染了环境。人不但要顺着自然的程序，我们也要谦卑在神的创造以下才可以管理神。 人乃是看守乐园的，人是乐园的园丁，他的责任不单只要服侍，同时他也具有神给他的权威。这种被造的人要看守院子的权利，岂不是人对财产拥有权的根据吗？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实在是类似神与被造物的关系，也是被这种的关系所规范。因为人受托看守伊甸园的权利跟义务，他实在也是他自己的院子的主人跟管理人。我们下一次再会。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潘伯涛博士主讲的《创世纪与科学》，盼望弟兄姐妹来信分享您的学习心得。我们也预备了一本潘博士的著作《基督徒对进化论的简评》，《基督徒对进化论的简评》，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写清楚本电台的通讯地址，给良友圣经学院潘伯涛博士收就行了。愿神赐福给您，再会。